朋友，欢迎你来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为你提供的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周同培牧师，请你打开圣经来领受教导，愿圣经真理帮助你在主耶稣里结出丰盛生命的好果子。
一方面我们自己学习做门徒，好好的跟随主，但做门徒中间一件最要紧的事情是我们要把福音传到地极。马太福音28章两面的重要性在这里有一个确定的平衡，而且呢，一件事情一定领到另外一件。当我们学习做门徒的时候，一定会纪念主所说的话，最后的吩咐要叫我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并且奉父子圣灵的名带领他们受浸归在主的名下，并且所有一些耶稣基督一切所教导门徒的都要教训他们遵守。所以当我们认真来跟随主的时候，传福音一定是一个自然的结果，因为我们会纪念主的话，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导他们遵守，都教训他们遵守。并且教会呢，现在在主日学的时候，在这个时候尼西米计划里面特别也提到教导弟兄姊妹我们怎么个人做福音工作，所以希望弟兄姊妹们能够早一点来，10点、9点半的时候就参加这个训练啊，这个个人福音的工作。我们今天早上有20位弟兄姊妹，希望有更多的人来参加一同受这样训练。那么在信息方面，我们已经第4讲了，讲到门徒和马太福音，马太福音和门徒啊，这个两个关键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已经说过，马太的心思意念中间，做门徒是他一生从主那里因着耶稣基督教导而给他生命的改变，他一生从脱离从做税官做税吏的这个事情身上就知道他整个生命的改变。我们上个礼拜讲的信息呢，讲到门徒的制度，那里重要的观念就是在当时有许多的不同的门徒，你选择做谁的门徒你就跟随谁，所以耶稣说你们要跟随我，来跟从我，意思就是要他们做门徒。而我们也读到了，看见了在马太福音里面记载，约翰福音也补充这方面的资料，说是耶稣基督收门徒一个重要的事情就是给他们施洗。那所以我们就问这个问题，到底施洗是什么意思啊？那么今天我们读的经文在读马太福音第5章1到12节，一般人讲这是8幅篇，但其实你再数一数应该是有9个幅，因为第8幅讲到为义受逼迫，第9幅就讲到为我受逼迫，那这两件事情是不是一样的？古来在解经方面有不同的看法啊，但是因为教会历史上一般把它称作8幅篇，尤其中国教会啊，在英文里面 beatitude 没有说8个福，在中文里面不好，不知道怎么样称 beatitude， 那就称作祝福吧。应该是几个福呢？算了一算，算8个福，那其实是9个福。这些都不要紧，因为这是讲到这个耶稣呢第一次在那里宣讲教导门徒。所以我们注意到第2节里面，其实上礼拜我已经提出来了啊，这里记载马太福音记载说，许多人来跟随耶稣，耶稣看见许多人跟着他，就上了山，既已坐下，门徒到他跟前来，他就开口教训他们。所以这里到底是教训门徒，还是教训大批的群众，很难说啊。所以我自己看法呢，当然真正听得进去的多半是门徒。那么谁是门徒吗？是不是这些会众在那听的人都是门徒呢？那我们见仁见智，都不是顶重要。但是我们确定这是对着门徒所说的话，至少门徒们到他跟前来，耶稣开口教训他们，从上下文的语气来讲，也很难说明文法上到底他是对谁说的，是对门徒说的呢，还是对这些群众来说的。这些都不是很要紧，因为我们上礼拜讲到入门的仪式啊，耶稣基督呢真正的来讲用什么吸引人呢？我相信是这样，在他还没有医病赶鬼之前，最要紧的一件事情，在他没有在大批的会众面前、人群面前尽他的公职事来医治病患啊，叫人脱离捆绑，最重要的是他的教训。如果我们可以明白当时法利赛主义在犹太人中间所引起的一些震荡啊，或者说一种重要的影响力，施洗约翰其实也是这样，因为借着这个法利赛人、法利赛主义那里有许多拉比的制度， 开课收门徒，所以最要紧的还是它内容，讲述律法，怎么样理解律法，怎么样了解律法，怎么样解释律法。法利赛人注重这个，施洗约翰跟他们不同。施洗约翰甚至看见许多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来受洗，似乎还不喜欢他们，对他们说毒蛇的种类，谁指示你们逃避将来的愤怒呢？所以其实约翰也有非常强烈的对于整个旧约的解释一种创新的意见，在耶稣身上更是这样。因为施洗约翰曾经为耶稣做过见证，我就是给他解鞋带或者提鞋也是不配的，在我以后有一位来，能力比我更大。那么能力在哪里呢？一般人以为是行神迹，可是你要注意到一件事情，圣经里明明记载约翰一件神迹也没有行过，施洗约翰在地上的时候没行任何的神迹，所以这个能力不应当是指着神迹奇事的，是神话语的能力，震动人心，把人打碎，把人里面刚硬打碎，叫他来归向神。这个能力是约翰真正所指的能力。所以在这里我们正确的领会应该是耶稣讲到耶稣在他话语中间所显的能力。那这里记载第一篇的信息啊，如果有人稍微研究过马太福音就知道，历史上对于马太福音的结构把它分作五篇讲论，耶稣基督的讲论，五篇耶稣基督讲论结构成了马太福音的核心，第一篇就是八福篇，或者你可以说从第五章一直到第七章都是耶稣在讲道。讲什么？最重要的被门徒们记载下来，马太引为首的记录的就是这篇八篇八福篇。至于八福篇的结构是什么啊，这个在教会历史上称的 Logia, Five Logia, Pentalogia, 就是也是仿照这个整个旧约的思想。这个摩西有五经，耶稣在这里创举，也可以说像摩西一样重要的地位，重新来讲解律法圣经。那是什么意思？所以这个重要的地位在马太一定是他本人深受吸引的一个原因。在最早我提到我们不知道为什么马太受吸引，但是有足够的暗示叫我们知道这个八福篇这里的耶稣的讲论一定对马太有非常重大的影响，所以马太把它放在福音书最前面耶稣讲论中间。那你要注意到耶稣在这里讲道的时候他的态度很不一样，他一开始就采取一个非常不同的态度，不是去教训人啊。这里呢我们中文的翻译在这里说他就开口教训他们，其实这个字呢可以翻作教训，可以翻作教导。在中文来讲，教训跟教导那个语气是很不一样的。今天我在这里就是教训你们，大家都受不了，我犯了什么错你要教训我们。但如果是教导就不同，教导是一种完全善意的，不带责备的，而且是一种鼓励的作用。所以在你中文翻作教训两个字，是其实马太福音28章大使命里面也是一样， didaskalos didasko 这个字的动词 didasko 就是成为以后拉丁化英文其他的所有一些语言所用的字， didasko 这个字就是教训的意思。那么这个教训是什么意思？就是一种非常友善非常积极一种态度。你看耶稣基督这里开始，他从有福两个字开始，如果你可以把这字用原文的次序排列出来，第一字叫做 blessing, 祝福。有福啊，这样的人是有福的。那弟兄姊妹们，我们要不要祝福啊？没有一个人不要祝福，每个人都想要祝福。甚至中国人特别喜欢福，把它倒挂叫做福到福到，要福临到我叫做福到。人需要祝福，祝福是什么？祝福是人人叫他得的满足。一个祝福就是心里最大的满足，不一定是金钱，可能是心里的平安，可能心里的喜乐，可能一种满足感。从古到今人都需要祝福，从古到今对于祝福都有不同的讲解，但是基本上没有一个人不要祝福，没有一个人愿意遭灾祸而不愿意祝福，无论你祝福的概念是什么。耶稣基督这里开口教训他们就说有福啊，他底下讲的八种有福的人，或者说一个人有福的话要有八种特性。所以从祝福开始就表明了耶稣在教导上面是不一样的。 其实这也不是什么新的事情，因为在旧约里面充满了祝福的思想，神叫人要蒙福，这是最早开始神创造人的目的，神就祝福他们。当他创造了人之后，你去读创世纪就看见，当他看一切所造的都好，就祝福他们。所以神开始一切不是为了要咒诅，不是为了审判。刚才我们做主席弟兄也说，我们所做一切事情在神面前都要受审判，但是神最初的心意是为了祝福。为什么要审判？因为人堕落犯罪，不照神的心意做，所以神的心意是要祝福人，从创造人的基点上就开始这样。当然我们知道人类的历史，从亚当夏娃犯罪以后带进了咒诅，不再是祝福，神也不能祝福他们，因为他们违背神的旨意，抵挡神。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教会教导弟兄姊妹们每个礼拜都提醒自己主祷文，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因为我们要带进神的祝福，教会应当为着社会，为着社群，为着人类带进神的祝福。神若祝福我们，我们的目的是要祝福别人，这是旧约一贯思想，从亚伯拉罕开始就是这样。当然我曾经讲过这篇信息，我只提醒大家一下，到了亚伯拉罕之后，以色列国度起来的时候，特别把祝福的权柄、祝福的概念传递给了祭司。所以你会在民数记第六章读到祭司要为以色列百姓祝福，旧约里面很重要一种官式的正式的祝福。所以耶和华小吩咐摩西，在民数记第六章你就读到了，他要告诉亚伦和他的子孙，当你做祭司的时候，你要为以色列人祝福，这样说，你说愿耶和华赐福给你，保护你，愿耶和华使他的脸光照你，赐恩给你，这里都是叠句叠句哈，愿耶和华向你扬脸，赐你平安，是第三层，三层的祝福。所以要如此，你们要如此奉我的名为以色列人祝福，我也要赐福给他们。这里讲到神要借着祭司把祝福带给以色列百姓，所以每一次去圣殿敬拜的时候，当他离开圣殿的时候，祭司都要这样宣告，愿耶和华赐福给你，保护你，愿耶和华使他的脸光照你，赐你平安，愿耶和华向你扬脸，赐你平安，赐恩给你。所以弟兄姊妹们，这是三重祭司的祝福。而以色列人敬拜的目的，等他敬拜各种礼仪之后，当然也有很多的敬拜是献祭，献祭之后祭物得的悦纳。怎么知道祭物得的悦纳？因为焚烧在祭坛上面，当熊熊的烈火烧起来的时候，就好像这些馨香之物被焚烧带到天上一样，代表了那些献祭的人所献的祭被神悦纳。当他被悦纳之后，祭司就要为他们祝福。所以以色列百姓回到家里的时候，心里的平安喜乐，为什么？他知道他已经献上该献的祭物，无论是为赦罪祭的，无论是为赎愆祭、赎愆祭的，无论是为任何的罪所要献上的，或是为了神的祝福满意而献上的平安祭、仇恩祭，或者献上燔祭，每一次回来心里都满满的有平安。为什么？祭司已经这样宣告，愿耶和华赐福给你，愿耶和华扬脸光照你，愿耶和华赐你平安，每一个祝福都是以色列百姓心中满意的。当然这也是今天我们教会常常礼拜结束以后领受祝福。我千万记得哈，弟兄姊妹不要说领受牧师的祝福，牧师不是祝福，牧师是像祭司一样传递祝福，祝福从神那里来。很多做主祭弟兄，现在我们领受牧师的祝福，你们看见牧师在这里，牧师没有祝福，神要祝福你。牧师的祝福不值钱，神的祝福值钱。所以你不要看见保罗短短的那个所谓 triple 啊 trinity 三一神的祝福，我们讲到说基督耶稣的救恩啊，耶稣基督的救恩啊，这个神的爱还有圣灵的交通，这是神的祝福。Benediction， 这是教会的传统，也是根据犹太人在律法里面所看见的。所以我说犹太人非常注重祝福，正如中国人祝福一样，中国人注重祝福。中国人注重祝福呢，长辈给晚辈祝福，有福的人分给没有福的人。啊，你为我祝福，感谢神，好事。犹太人不仅是这样，其实祭司之外也有很多的祝福。你看在路德记里面，波阿斯那个财主 他们中间彼此祝福。等到他去看望他的工人说，他们说你是蒙福的，说波阿斯是有福的人，蒙福的人，波阿斯也就为他的工人祝福。所以弟兄姊妹们，祝福除了从神那里来之外，也讲到人跟人中间一个重要的关系，不是对别人有所要求，而是对别人有所付出。弟兄姊妹们，诗篇里面一开始也是第一个字叫做祝福，祝福有福的人是这样，不占罪人的道路，不走亵慢人的座位，不占这个，不走义人这个道路，这些人是有福的。为遵行耶和华的律法，这个人变为有福。中文把有福放在后面，但是希伯来文诗篇的第一篇第一个字就是祝福。所以弟兄姊妹，这里你看控制整个以色列人观念的，我们需要神的祝福。什么样人可以神可以祝福呢？所以当耶稣来到这里，在马太福音里面宣告祝福的时候，这些人是有福的，神要祝福这样的人。他的态度叫人脱离了审判，脱离了定罪，重新回到神最初的心意，借着旧约要给人祝福，借着旧约神的话语。所以我们这样看的话，不是一个入门的要求。如果敬礼是入门的仪式，八福篇绝对不是入门的要求，因为在这里不是要求人做任何的事情，不像那些法利赛人教导门徒，你要遵守这样这样条件，你要做到这样这样事情，多少的条文你天天遵守了，好，你就可以做我的门徒，因为我在这里定规了一套做门徒的办法，你要遵行这些方法，你就是我的门徒。但是耶稣没有这个，耶稣只有说祝福，神要祝福你，神要祝福你，这样的人是神要祝福的。他不是呼召人已经完成了到达这样的地步才来做门徒，而是给门徒一个清楚的轮廓和盼望，叫人知道神要祝福这样的人。如果你听懂了明白了耶稣的教导，当然你愿意做一个有福的人，你不愿意做个没有祝福的人。你不仅要蒙受神的祝福，你也祝福满满分出去给你周围的人，这是神创造我们救赎我们的目的。做一个有福的人，我们可以祝福别人。所以耶稣跟一般的拉比不同，拉比是要求很多，当你做不到的时候把你踢出门墙，不收你做门徒，当你能够照着我这一套做的时候，你就是我的门徒。不管怎么样，他们是以律法为根基来教导，到了最后还是以不同的派别，以不同名字不同人的派别教导，作为可夸耀的。所以做法利赛人有夸耀，我已经做了加玛列的门徒，我已经做了西里的门徒，这些都是出名的法利赛人，是很有学问的，而且他们所讲的都是很有道理的。耶稣呢，并没有击打这些道理，法利赛人所说的你们要听，但是他们的行为你们要不要遵行，因为他们能说不能行，讲得很好，头头是道。我说啊，法利赛人有点像我们中国人说的道德重整委员会的诸公们，都会讲，那到底个人的情形如何，有没有力量遵行，我们没有办法追究。所以能说不能行，问题不在于他说，而在于没有行的能力。耶稣来给人能力，叫你能蒙受神的祝福，而且你也能祝福别人。这样说来，耶稣的祝福八福篇也是一个呼召，听见的人有祝福啊。耶稣一连讲了八次甚至九次，当然后面有些话不容易听懂，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祝福啊，有祝福啊，如果你为义受逼迫，被祝福的是你为义而受逼迫的人，你不觉得很稀奇吗？所以如果你真正听懂耶稣的呼召，你会做他的门徒，因为耶稣所讲的祝福跟法利赛人完全不一样，他从祝福开始入门就完全不一样。我知道很多人讲八福篇，但是今天从做门徒的角度来看八福特别有意义，因为这是第一批听见耶稣的话而跟随的人，他们要这些祝福，他们愿意被这些祝福吸引，因为耶稣告诉他们说有祝福，你到我这里来，我使你蒙受祝福。虽然底下你仔细看起来，再仔细看下去，那个祝福不是传统的祝福，不是几句表面的话，愿耶和华赐福给你保护你，不是那些，而是真正讲到一个生命的改变。做一个生命改变的人， 是祝福的原因。所以耶稣的祝福是根据我们生命的状况，怎么样人可以蒙祝福，你的生命如果这样，你就会有祝福。当你在这些生命的状况里面的时候，神要祝福你。而弟兄姊妹，我们立刻就知道，这是指着我们蒙恩得救以后新约子民的一些特性。所以讲八福篇的人都说到 Beatitude， 这些八福是新约的宪章。当耶稣在地上设立他的国度的时候，他愿意看见他的子民都是这样情形。而且我们若是在他的恩典底下，在他的救恩里面，迟早要变成这样的人，这样的人是有福的。所以八福篇我们的了解可以说是蒙福的八种状况，不是一些严格的外面法利赛人要人遵循的礼仪。我请问你，怎么做邻里贫穷的人？第一个就叫邻里贫穷的人，或者说谦卑的人有福了。怎么样做邻里贫穷的人？为什么中文圣经把它翻作邻里贫穷？中文很难翻的，最早的版本翻作谦卑。谦卑呢，对于中国人来讲是一种外面的行为，你要走路要走的这个头要低的 低一点，走路呢要被见到尊长的时候不要站得挺挺直直的，在他面前你要谦恭啊，人家什么事情你说谦虚，哦，不会不能不能。你知道中国人这样，韩国人，很多东方人受孔子的潜移默化也都是这样，外面做出非常谦卑的样子，但是里面怎么办呢？里面是不是骄傲呢？不晓得。当你到了指导教授面前，你做出很谦卑的样子，心里一百个不服也是有的，很多人这样子。所以这里中文翻作准确的翻译，耶稣所讲的不是贫穷，是邻里谦卑。一个人从里到外真正里面觉得我不够，我缺乏，我没有什么，我没有什么可取的，这个才是真正谦卑的意思。那弟兄姊妹们，这不是外面的行为所能表现出来的。神看人不是看外貌，是看他的内心。如果一个人内心不是真正觉得谦卑，那没有用，神不能祝福。但是一个人在灵里面觉得，从灵的深处，灵性上面，从跟神的关系上面看见自己的缺乏，是有福的。因为为什么？因为这样的人，他说邻里谦卑的人是有福的，因为天国是他们的。神设立他的国度是寻找谦卑的人。我们看见耶稣以后在地上有年纪有小孩子来到他面前，门徒们说不许他们见耶稣，因为那些人把孩子带到耶稣面前来，希望他摸摸他的头，讲讲好话，为他祝福。门徒说这个东西算了算了，你们没有资格。那耶稣不同，耶稣说把小孩子带到我的面前来。他不仅祝福他们，而且以小孩子为教材，他说天国都是回转向小孩子的。为什么？小孩子没有什么自己以为了不起的地方，他什么事情都要靠，要依靠父母，所以他是一个依赖性很重的人。他饿了只知道一件事情，他不会去寻找食物，他寻找到母亲，寻找到家庭就好了。当他有需要他做不到，父母亲会帮助他，年长的会帮助他，成年人会帮助他，所以他是一个非常谦卑的人。没有什么看不起，也就是因为他没有什么人看不起他，就是因为小孩子没有什么能耐。弟兄姊妹们，当我们有了一点能耐之后，我们失去了邻里的谦卑，失去邻里的倒空，失去邻里的缺乏。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以后我们会讲这个倒空正是耶稣基督的特性，他有让他把他倒空， empty himself。所以这里讲的邻里谦卑不是一个外面的行为，你仔细看每一个都不是邻里的行为。他说哀痛的人有福了，哀痛可以是外面的表现，可以是内心的态度。你知道从前我在台湾的时候参加建国中学军乐队管乐队，管乐队里面有一个同学父亲死了，当然大家都很知礼啊，很懂得礼数，所以我们说我们替他去奏乐曲。你知道在台湾丧礼的时候有很多有乐队，那乐队奏什么乐曲你就不要问了啊，还有见着 Mary Widow 都有的啊，他们只会吹这些曲子就吹了。那我们去呢，到底有没有哀痛呢？难讲，我跟他父亲从来不认识，他父亲死了，当然我们为了同学心里难过去了。你知道很多时候没有什么感情哭不出来怎么办？没关系，找人来花钱请他们哭就行了。有些人特别会哭，哭得悲悲切切，他不哀痛也能哭那样哀切。 所以弟兄姊妹，哀痛到底是外面的行为呢？如果你有丧礼上很多人哀痛，当然表示这个人很多人缘了，他死了这么多人哀哭当然是好了，丧礼场面要大，那没有人哀哭怎么办呢？所以哀痛可以是外面的现象，不是出自内心的。所以弟兄姊妹们，如果仅仅是外面找一些人来哭，你说这个是哀痛吗？哀痛必须出自内心。所以当你读下去一样一样读的时候，都是生命的内涵，而不是一个外面的行为。所以这些事情我们理解到它整个的结构的时候，我们就晓得这些生命品格其实不是与生俱来的，不是每一个人都懂得怎么样清心，不是懂得每个人都懂得怎么样连续。其实我自己在连续人这方面很差的，一直到后来侍奉主以后，看见许多人需要，慢慢的在我自己的失败软弱经历上面，我也懂得体恤人的软弱。希伯来书讲得太好了，耶稣基督大祭司做祭司一定要体恤人的软弱，他体恤那些愚蒙的人、迷失的人，因为他也在肉身中间，所以他能体恤。所以弟兄姊妹们，救恩的宝贵在于我们有一位救主曾经在世为人，他也一样经历人所必须经过的一切事情。他生在马槽里面，神没有叫他生在王公贵族的家里面锦衣玉食，生下来就比别人高明，没有，他反倒是在木匠的家里面，生在马槽里面，长在拿撒勒那些不起眼的地方，并且他在地上多经患难，也经历人世的一切痛苦和软弱。他并不是一个富有的人，他跟人群在一起。所以希伯来书说，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人的软弱，他是有怜悯的。我们可以随时到他面前得恩惠、得连续蒙恩惠、得连续做随时的帮助，因为他了解我们。这是道成肉身的意义。耶稣基督亲自来做人，不同就在这里，并不是其他宗教所说的他来普度众生高高在上，不是的，他是谦卑来做人。所以弟兄姊妹们，很多的性情不是我们与生俱来的。为什么不是与生俱来？当然我们知道罪的问题，亚当夏娃犯罪以后，人的人性被扭曲，并且越过越差，每况愈下，变本加厉。我相信人性的败坏从人类犯罪亚当以后没有太多的改变，除非一个人信了主，神的恩典临到他，改变他，使他生命改变。所以这些并不是与生俱来的德性，或者说这些条件内涵的条件不是我们自己有的。不仅这样，当我们得救以后，这些生命的性情是需要塑造的， remold。好像当初神用地上的泥土做人出来的亚当，今天在基督耶稣里面，耶稣也重新塑造我们的生命性情。怎么塑造？按照他儿子的模样重新塑造。正如在制造亚当的时候，创世纪第一章26节27节那里说，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照着我们的样式，造男造女，因此造了亚当夏娃出来了，人出来了。在新约的时候，罗马书第八章讲到那个重新的塑造，神所拣选所招来的人，叫他们既然拣选他们招了他们，叫他们得荣耀，要按着他儿子的模样来塑造我们，叫我们可以像他儿子一样。所以耶稣基督是最初的模子，原始的模子，每一个人神都要把我们放在模子里面，放在耶稣的模子里面，把我们磨造成他的形象。当然不是说我们的样子会改变，这个魔造不仅是形象，而且是生命，是我们整个人的品格要被塑造。
朋友，如果你喜欢这个节目，请你将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你也可以在我们的首页复印邀请收听的卡片，或用微信或微博传递给朋友们，使更多的人通过收听更好地认识主耶稣，并接受他的救恩，得到永生生命。